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接受 ABC 采访的时候说，上个礼拜五的空袭只是美军回应伊朗所支持的武装组织的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行动。他表示，从德克兰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选择直接回应美国，他们将得到我们迅速而有力的回应。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针对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组织所发动的反击，沙利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This Week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计划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进行更多的打击行动，其中一些行动会被外界看到，但有些可能看不到。上个礼拜五，美国对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超过85个和伊朗革命卫队以及伊朗支持民兵有关的目标发动了空袭，以回应几日前美军驻约旦基地遭到致命袭击的事件。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美军人员丧生。沙利文说，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是通过呼吁向伊朗传递信息，但在过去几日，我们向伊朗发出的信息是通过我们的行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为各种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我们亦已经做好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他说，我只是想说，从德克兰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选择直接回应美国，他们将得到我们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另一方面，礼拜六，美国和英国军队对在也门的36个胡塞武装进行了新一轮的联合打击，以回应该武装组织对红海商船的持续攻击。其中参与美英联军行动的还包括澳洲、巴林、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新西兰。美英等八国在一份联合声明里面说，这些精准打击旨在破坏和削弱胡塞武装用来威胁全球贸易和无辜海员生命安全的能力，亦是自一月联合打击胡塞武装以来对该组织的一系列非法、危险和破坏稳定行动的回应。声明再次警告胡塞领导人，尽管各国希望缓和局势，但亦会毫不犹豫打击所面临的威胁，以持续捍卫生命和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之一的商业自由流动。根据日本媒体礼拜日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信息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正在进行的联合指挥所电脑模拟演习中，首次将中共列为假想敌。据信，这一情景模拟已经根据日本保密法将之列为指定机密，而这次演习亦正值美国以及盟友越来越担心中共未来可能会入侵台湾。下面请听报道。据日本共同社礼拜日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目前正在进行一场电脑模拟的演习，这项演习始于2月1号并将持续到2月8号。演习将设想台湾出现紧急情况的应对。据信，日本防卫省已经根据日本保密法将这一情景列为特别指定机密。该电脑模拟演习反映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日本越来越担心中共可能在几年内对台湾采取行动，并令这种紧迫感日益增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将威胁日本的安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直言，日本无法容许发生台湾遭到武力侵犯，因为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根据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声明，美国和日本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指挥所电脑模拟演习名为利刃2024。尽管是美国和日本的双边演习，但澳洲国防军亦受邀加入。印太司令部说，在这次利刃2024演习期间，日本、美国和澳洲的工作人员将利用计算机模拟 演习在危机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应对的方案。利刃演习的结果将反映在今年年底前编制的最终计划中，而美国和日本军队预计将在2025年举行利剑的实战演习，以验证利刃演习结果的有效性。美军印太司令部说，这次演习是一系列联合和多边指挥所演习中的最新一次，旨在提高我们的综合联合作战能力，完善指挥和控制程序，并增强所有参与者的相互操作性。礼拜日，前总统川普在接受霍士访谈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他在今年11月当选总统，他提出的对华入口商品关税可能会高于 60%， 并大幅压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2024总统大选共和党领跑者前总统川普在接受霍士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如果当选是否会对中国商品征收传闻中所说的 60% 的关税，川普回答说，我会说或者会比那个重要高。同时川普亦驳斥了有关这些举措将会引发美中贸易战的讲法，他说这个不是贸易战，但你必须这样做，你知道显然我并不寻求伤害中国，但他们真的占了我们国家的便宜。他强调在第一任期期间和中国在所有事情上都处理得很好。由于不满中共长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从2018年开始陆续对大约36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7.5%至 25% 的惩罚性关税，中共则对部分美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以进行报复。而拜登上任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川普时代的关税。目前压制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正获得更多国会两党议员的支持，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和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去年12月在一份众议院委员会报告中建议提高关税并限制中国投资。对于11月份的美国大选，川普表示他认为中共将会试图干扰大选，而且他们不会为了我的利益进行干预。他建议我们应该进行当日投票，并使用纸张选票、选民身份证，而不是邮寄选票。另一方面，川普在访谈中不愿意事先透露如果中共试图占领台湾，他是否会进行干预。川普强调说，事先公开他的想法将会损害他和中方的谈判能力。美国联邦众议院2月3号公布了一项176亿美元的法案，对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不过这项法案并未包括乌克兰和台湾的军事援助，白宫已经表态反对。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先前批准143亿美元对以色列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但要求大幅削减美国国税局的资金为此付款。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对此条文不满，预计推出综合法案，既援助以色列，又对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参议院法案预计包括建设加强美国南方和墨西哥边境的安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去年底提案，大幅删去原本拜登政府要求的1060亿美元追加金额，排除对乌克兰以及对台湾的额外军事援助，亦剔除拜登要求的边境防卫经费。并且约翰逊还要求删减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货膨胀法的预算金额，将其挪用为143亿美元对以色列的援助经费。 众议院同参议院必须通过同一议案，并送交总统拜登签字之后，先至能够生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采取措施，这个礼拜开始对这个综合议案进行辩论，并在礼拜三之前进行首次程序表决。白宫在3号抨击众议院此举，将颠覆拜登政府通过国家安全补充资金计划的努力，其中包括为乌克兰和美国墨西哥边境提供额外资金。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我们强烈反对这一策略，它无助于确保边境安全，无助于帮助乌克兰人民抵御普京的侵略，并且拒绝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根据统计，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军事援助国，目前已经累积获得超过1580亿美元的资金，是对乌克兰援助的两倍之多。美国持续打击胡塞武装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5度启程访问中东，将会同当地领导人讨论怎样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和和平的地区。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启程，自从去年10月以色列同哈马斯在加沙爆发冲突以来，第5次访问中东。据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这次将前往沙地阿拉伯、埃及、卡塔尔、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会谈，预计将持续一个礼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上个礼拜5的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布林肯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以达成一项协议，确保释放所有仍然被扣押的人质，并包括人道主义休战，以便持续增加向加沙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米勒表示，他将继续努力防止冲突蔓延，同时重申美国将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其人员和红海航行的自由权。他说，布林肯还将继续和合作伙伴讨论怎样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和和平的地区，其中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持久安全。布林肯的最新访问正值一系列外交活动和讨论达成新的可能协议之际，该协议旨在停止以色列军事行动，以换取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美国、卡塔尔、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会谈上个周末在巴黎举行，探讨可能的安排。与会者表示，会谈是富有成果的，但仍在进展阶段。布林肯此行亦伴随着冲突可能升级的担忧。美国驻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的人员和基地持续受到袭击，胡塞武装亦加大了对红海商业航运的军事打击力度。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的消息，2月4号也门当地时间凌晨5点30分左右，中央司令部部队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的6基巡航导弹进行了自卫打击。美军一共打击了4枚反舰巡航导弹，所有这些导弹原本都即将向红海的船只发射。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发现了这些导弹，并确定他们对该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央司令部声明说，这些行动将保护航行自由，并令到国际水域对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来说更加安全。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